你还没有办法现见这无分别的理，所以呢姑且与他怎么样呢，升起圣洁，圣洁就是不忘失正念的功德，乃至到你心最没有力量的时候呢，你还要信这个真如啊，信这个真如，次此圣洁为所依止，方便推寻无分别理。你这个圣洁为什么要成就圣洁？因为这个圣洁为依止故呢，你可以一切时处怎么样呢，训练你的四旬之观，方便推寻无分别理。所以四旬之观就是在一切时处方便推寻无分别理的一种观心法要。你说的这样练习，在一切时处，在一切事，在起心动念上面观察应可他的无分别理者，这个过程，先去闻听闻无分别理，再把无分别理成就圣解，再用这个圣解做依止，去推寻一切实处念头生灭事上面的无分别理。这三个阶段通通称加起来是名为加行无分别智，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干的事儿。要正闻熏习，然后如理作意成就圣洁，有这个圣洁为依止故呢，训练你的四旬之观，在一切时一切处观一切心，去应可无分别的理，这就是加行无分别智。由此能升起无分别智，是故虽然它本身不是无分别智，请注意哦，加行无分别智四旬之观本身并不是无分别智，乃至于在忍位跟四谛位所引发出来的四如是智一样，还是寻思所起，并不是无分别智本身哦，请注意啊，它还是言说真如哦啊，但是你也得透过它才能够引发入通达位，真正的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底下呢就用三个比喻来比喻这三个智慧。首先呢他说，如是加行无分别智无染的胜利，其必如何云何，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加行无分别智的胜利是？这三个智慧都用如虚空无染啊，这个比喻。那么首先用如虚空无染来解释加行无分别智，所以如虚空无染是无分别智种种极重恶尤为信，信圈起来跟圣洁，你就信了，心能够做得到跟虚空能够包容一切法，但越不受一切法所染污，你信你也圣洁起誓，这个功德要到你临终最后一念，你要信你要圣洁，用一句佛号或依师俱记，或菩萨名，或一个咒，用这一切种子的行门去信去圣洁，圣洁相当于愿，对不对？你愿跟他相应，你深信不疑，你信愿来持名必定往生，对不对？所以你要把你现在这一生醒着有力量的时候训练你这一念信愿行的心，让你心心相应有力量，练习到你纵使心很雷裂了，对不对，身心大苦了，你起一个这样念头，起这样念头，你就对这些苦能舍，不受他逼迫，这件事情很重要，自己得力又不会麻烦别人，你要训练到有力量啊！你只是信他虚空没有用啊，懂吗？要能够起信起圣洁，然后用任何一法来总持这个功德力啊。所以他说，为欲显示彼不能染故，说种种极重恶言；为欲显示不能染因啊，哪怕用最重的恶来去熏染他，都不成就。说为信圣洁，言为由信要无分别理而起圣洁。这个圣洁的愿呢，是由你身心信要无分别理而来的，所以你要真信，信的深呢，愿才能够切。你真心切愿了，行才能够专，对不对？ 那有的信愿行真信了，切愿了，行专了，那么行当然就起功德。如果你三之良一个不具足，各个不相应，你说你的法门不管你哪一宗哪一派，跟你讲逻辑的训练、记忆的概念都不能有用的。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呢，所有的逻辑放下，所有的记忆搁一边，对不对？只有这个信圣己的心为他有用。请问你要训练啥？所以你的逻辑跟记忆只是要排除什么仪仗而已啊，把你阿姨的老公拿掉你不心中不要有一些把心放错地方的那种念头嘛，对不对？老在那些地方转半天，真正的根本大法你不去修，你不去修，那怎么会有力量呢？好，这个就是唯信唯圣解，由你的信要无分别理起出你圣解的大愿，故能对治种种恶趣，此机显示诸恶不染。好，此中接下来就继续用虚空污染的比喻呢，来形容一下根本无分别智，它的污染生力其必云何。如虚空污染是无分别智卸脱一切障得成伴相应，还是一样得相应跟成伴相应刚刚解释过了，得相应是初地，成伴相应就是实地。从何卸脱呢？就卸脱一切障，这一切障就包括什么呢？请注明一下，烦恼障、所知障，这很熟了啊。那由何卸脱呢？为承办相应如是解脱。你看他都用相应这个概念，对不对？承办不是拿心去办什么事儿，而是拿心去跟那个圣道的理怎么样呢？相应。你能够做得到跟理一样，不是去思维那个理本身。我经常讲，不是思维理本身，而是把用心用的像理一样。只要用心如理，不是思维比理。有比理去思维者，你还是分别妄想。把你的心用得如理，用得像那样子，用得无我相应，你这一念心就是圣道。不是去思维无我的逻辑，不是去记忆背诵无我的法句，那个逻辑跟记忆啊，到你这一个作用上呢，不干乎，不干乎，要用心如理，怎么把心用成那样子，懂意思吗？而不是去想那个道理，去做逻辑辩证，这个不是。很多人思维修在这个地方搞差了，这就是卸脱一切障。由于诸地为德相应，你先要得这个善巧嘛，才能够去承办它的方便嘛。啊，以这个承办相应为因故呢，此即显示无分别智能够对治一切障的功能。所以呢，根本无分别智就能够在那一心当头遣除一切障，不被这一切障所吸附。不过这个只是一刹那，入实地以后呢，还要靠后得无分别智来进去增长。你触到这个理之后呢，你要不要守在那个真如上面？不用守啊，真如不是你守的境界，它不是一个境界嘛，对不对？它就是一个道理，你把心用的跟那个状态一样嘛，所以它要行在一切的生死尘劳上面。你越这样的训练，你越能够回来认识跟印可无分别智的理则，不就更有力量吗？不是更有力量吗？道理是一样，此中后得无分别智无染的生力，其必如何？一样用虚空无染来比喻，如虚空无染是无分别智常行于世间，非是法所染。最后五个字是重要的，你能够在这一切的世间事当中没有世间意，不被这世间的八风啊所污染，这就是无分别智的用，无分别智的功德，就能够让你对世间八风起免疫力啊。那世间八风底下就说了，由此自立观诸有情诸利乐事，思往彼世间受身，即受身矣，一切事法所不能忍。所以呢，你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依凭的是无分别智 不被一切事法所染的功德力。而这世间八佛，事法有八：利、衰、毁、誉、嗔、机、苦、乐。这是我背的方法。利、衰、毁、誉，这边就是誉毁，嗔、机、苦、乐。利就是明显的利益嘛，衰就是这个利益的衰败嘛，毁就是别人在当你的面怎么样呢，说你的是非嘛，誉就是当你的面呢赞叹你是很厉害的嘛，嗔机呢就是在你的背后，毁誉在你的现前，嗔机在你的背后，嗔者是嗔你的好处，机是机你的缺点，苦是你现前受苦，乐是你现前受乐。这世间的八风，你世间事离不开这八种受，佛法的无分别智就是要你免除这八种受的戏缚。这八种受只是你自心的分别，懂吗？只是你自心的分别，听到了懂他的意思，没事没事，就这样继续做，反正大家就是要继续做。从无分别智所生，此智亦得无分别的名。好，这边又是一颗，底下呢这一颗叫做三智差别，对不对？前面的统统用如虚空无染来比喻三智，底下呢就把三智用不同的比喻呢来加以解释。今当贤持三智差别，这边有三个比喻，一个如雅，第二个如鱼，第三个如武，武就是武士。我先讲这三个比喻它的用意。雅是哑巴，就像是哑巴在吃一个东西，他知道它什么味道，对不对？他要开口说我要吃什么，他能不能开口？不能，他只能说我要那个，对不对？那个吃，正吃的时候，他知不知道那个味道？知道，他能不能讲？讲不出来。等他有一天呢，不哑了，他就能够说出我曾经有过那个味道的受用是怎么回事。所以用这三个状态来比喻加行、根本跟厚德，这是雅。雅以表达能力的有无来比喻。愚呢，愚是不知道，你一根没有力量。雅是不能表达，他知不知道？他有能观智，可是他没有所表达的能力。愚呢，愚是他不能知道，可是他有没有受？他表达得很清楚，他有表达的能力，可是却没有分别的功能。前五世呢，能了达衰而尽，可是离明眼。这是用这三个表法来说的特色，个别要从这特色来看。所以呢，雅者是曰他能分别，可是缺所表达的功能。愚者呢，他不能分别，可是他有表达的能力。武者呢，他能分别，他也有所分别，可是离明眼。用这三个状态的各三个分别来讲这三智的比喻。第一个，如雅求受益，如雅正受益，如非雅受益，三智必如是。那对位啦，如雅求受益就是加行智，如雅正受益，一个哑巴正在受用一个东西的时候呢，那个状态就叫做根本无分别智。等到他不哑了，非哑者正受其意而能够如法如意的表达时候呢，这就是厚德智。很简单，同理可得底下，如于求受意，如于正受意，如于如非于受意，三智必如是。像我大妹33岁往生，她30岁之前从小我就陪她到大，因为她只差我9个多月而已，那个重度的脑性麻痹，可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感情啊，并不表示他对食物不知道好坏，对不对？这饼干呢，喂他吃，他如果吃的不舒服，他一样会有很烂的表情给你看，一样会有脾气给你发，一样。那你可以知道，他对一个做人来讲，除了没有办法表达之外，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肌肉去表达他的需要，对不对？所以你必须猜他到底怎么样。到最后他也是梗一个饭支气管，一口气不来就往生掉了。这是一个重度脑性麻痹的结果。 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要有一条神经呢，怕感没有作用。老实讲，你今天能够表现的像你现在这么正常，只要有那么一个作用不正常，你的受用能够怎么样得利益？一个关系到一个，引发到最后的结果就被人贴一个标签，这个标签适合你吗？是你吗？你应该就只是这样子吗？你应该这一生就只是受限在这个范畴底下吗？那别人应该用这样的概念认定他吗？每一个状态都有这三个可能性，对吧？好，一样，如于求受益，如于正受益，如非于受益，三字比如是一样哈。分别第一句对到加行字，第二句对到根本字，第三个字对到后的字。同样，如果你依着五根来受的话，如求受益，如正受益，如莫那受益。诶，为什么这边改成莫那？因为莫那是五事五根所依啊。而莫那怎么样呢？恒行执我，这个作用它不丧失掉了。恒行执我啊，五事都可以间断啊，但是呢，五事所行的境界恒行执我，这个莫那的受用意呢却不会间断。他用这个染污的比喻呢，来比喻无分别智的体用。无分别智的体用并不随着你的能分别所分别有间断而间断，不会，它就像莫那的恒行具执我一样，它不间断，它不间断，它永远可以跟二空真如相应，恒行相应，这是无分别智的状态。所以三智比如是。好，第四个比喻，由未解于论，这是一个状态。然后呢，第二个状态求论是第二个状态。第三个状态，当你求论，你在论里面呢去爬书，你能够知法知义以后，就受法义，就是知法知义以后，这就是后的字。一样用这三段。当你对一个论拿起来自认识你，你不认识他的时候，未解于论，对不对？嘿，去求他慢慢通达的时候呢，这个是过程，这是根本智。求论受法义，你正受法义的时候，然后呢次第辟以三智，你次第能够去解说它，解说给让别人也知道啊，这也用来比喻这三智，因智加行根本厚德等这三智。底下呢很简单，我们看看释迦牟尼菩萨这样解释，此中三智如其比喻因智差别，比如雅人求受境界义，但是他不能言说啊，用求受而不能言说的这个状态呢来表示如是加行无分别智因智义耳，也类似这个状态。那么第二个，比如哑人正受境界义，这个哑巴呢正在受用那个东西的时候呢即无言说，他知道可是不能说，说不出来，因为他哑巴嘛。如是来表达根本无分别智也一样，他正受用的时候呢，他知道他是什么，可是离名言故呢因之异耳。但是呢，如果你不是哑巴，如非哑人，也一样正受其境意的时候呢，如其所受而其言说，底下是个逗点啊，底下是个逗点，不是个分号，前面那个即无言说也是的哈，啊，不能言说后面也都是啊，如是后得无分别智因之异耳，好，因之异耳。好，这是解释这第一个儒雅的比喻，来比喻这三个状态，不能言说是加行智，即无言说是根本智，如其所受而其言说呢是后的智啊，只是用比喻啊。那么如于如无如解论这三段呢也都一样，如于颂中无所了别名为语啊，就是你的那个能分别的功能明了性没有了，就叫语。如前雅喻呢因正安立，就是比照刚才如雅求受正受如非雅受一样，按照那个前面的解释呢安立三智差别。那么如五颂中呢，五呢这个如五颂中呢是如五求受益如五正受益，这一段文啊是如五啊，不是第五个颂啊。那么五为眼等眼耳鼻舌身这五种五事的差别啊，五事呢第一心呢是无分别的，所以他说五味眼等这五事呢无分别，因此此中也分别为求受正受这两个状态呢具无分别，加行根本于真如意 差别一耳啊，差别一耳。但是呢，如意受意啊，如意意就是什么？意圈起来，意就是莫那。我们在颂文当中，意就是用莫那这个字啊。莫那是梵文，它的汉译就跟我们第六意识的意一样啊，所以我们也称为莫那是意根啊，意根。可是它不是第六意识哦，它是内指我，它不对外啊分别的。第六意识是对外分别的，意根呢是对内指我的啊，两个不一样。如意受意，意能分别。虽然我们的五识呢，不管间断不间断，起不起用，而这个第七莫那意根呢，它恒时作用，它也能够了别内了别我。如是厚德，亦能受益，亦能分别。如是三智，如前雅喻呢，安立它的差别。那么最后，于论颂中，就是于如未解于论求论求受法义这段文呢，他说于论颂中呢，如未解论而于论求解，如是加行无分别智因之意耳。啊，加行无分别智就相当于这个状态。那么如温习论，但受于法。法就是名句文，你把名句文记得很牢啊，但是不分别它的意，如是根本无分别智因之意耳。此中法者意取名句文，就是意取文字等啊。但如果你解那个论呢，于法于意皆能领受，也能够为别人解说，那么如是厚德无分别智因之意耳。次第来比喻啊，次第之言显示三智是与法意领受上有差别啊，跟你的身心状态以及你领不领受，求受还是正受，还是你受已，而依着你的一根，依着你的心的状态，用言说的能力，而有三字的差别。好，这边三字差别用四个比喻来解释过了，四个比喻的各三种状态来解释了。接下来一颗特别把根本字跟后的字拿来比喻一下，所以他说次当显示根本括弧厚德括弧，厚这两个字就是根本字跟厚德无分别字呢，这两个字再进一步用不同的比喻来说它的差别。那么就举两个比喻，一个比喻是闭目开目，一个比喻是虚空现色。首先来看看闭目开目，如人正闭目，就是你眼睛闭起来不受前进的时候，你既然前五根不对劲，你于心就不能够起了别事，对不对？他就比，不是说这个东西这个状态就是无分别智，不是哈，他只用它的比喻，跟相当于什么？相对于你把眼睛打开，你依于五根不受尽，初初打开那一念心，就指的那个五识的率耳一心，闭目以后刚刚打开心的那个率耳，还没有安立名言的一刹那，那就是开目。所以他说如人正闭目是无分别智。那么如果你无分别智的状态呢，你即彼复开目，你再把眼睛打开，正受用对境，不起言说率耳第一心的那一性境鲜亮的刹那，就叫做什么呢？厚德之意耳。你能够知道一切相，就是离名言说。这是第一个比喻。那么第二个比喻用虚空现色来看，因之如虚空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的字体呢就好像虚空一样无色，可是呢它容许怎么样呢？一切色相现于其中，对不对？那种对于色相现于其中的不障碍性就是无分别智的体用。所以于中现色相厚德之意耳，厚德之至于无分别智，就像是空中现色一样，空中就比喻像无分别智的体。请注意啊，它不是相等，是比喻哈。借由空中能够容受色相显现，虚空就好像无分别智，现色的功能不做障碍的那个功能就好像厚德智，比喻这样。啊，释迦菩萨这样解释：初颂显示二智差别，其相可知。如虚空者，比如虚空周遍无染，非能分别。非所分别，它不是能分别的心，它也不是所分别的相，如是根本无分别智因之意耳。这是一段。遍一切法一味空性，故名为遮遍。 这比喻什么呢？比喻根本无分别智呢，它能够骗一切法，能够跟一位空性相应，它是周遍相应的。这种周遍相应的心，就相当于虚空，用这虚空来比喻无分别智。那么一切诸法所不能染，这是我们今天虚空的第二个特性。不管众相于虚空中显现，众相不能够染污这个虚空一分，那个无染的特性。所以虚空就有两个特性，一个是周遍，一个是无染。而于中呢，这个无分别智不会分别于所分别，所以自无分别，是故说明非能分别，亦不为他分别形象，是故说明为非所分别。所以它没有能分别的功能起用，它也不是所分别的形象。如是因之，无分别智比如虚空。那么现色相呢，譬如空中所现的色相是可分别的，可是它的体呢异于虚空，虚空比喻无分别智，可是它有能够现象。如是后得无分别智，因之异耳，是所分别也是能分别。所以所现的那个色相本身是所分别，它又能够自证它的所分别的形象差异，所以也是能分别。若以如是无分别智修成佛国，即离功用作义分别，云何能成利益安乐诸有情事？这又是解到下一段去了。他说这样看起来无分别智呆呆笨笨的，对不对？你用这无分别智修到佛果之后呢，这一念心还是离功用作义分别，那怎么样又能够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来承办利益安乐诸有情的差别事呢？啊，就问这个问题。啊，底下就讲了，他说如莫尼天月无事成自事，种种佛事成常离失意耳。我想我一直想啊，怎么样来比喻莫尼天月。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过一种自动钢琴，他把那钢琴的曲目呢打在一个袋子上面，那那个袋子呢卷轴弄过去，他就会控制那个按键，对不对？所以就好像程式哈，那个程式 program 好之后呢，你把这个电脑按照这个程式 run 一遍，对不对？他就可以 repeat 那个当初演奏者录音那个人的 play 那个演奏的那个差别，就如其差别现那个音声，是吧？你播放几次它都如实的一直不断的反复播放啊，有没有人在那边演奏？没有了。我演奏一次之后呢，就随着这个后势力怎么样呢，应缘就显现，就好像莫尼天月一样无私，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他不是自己故意去造作的，对不对？所以你的作用只要启动它，你只要启动它的功能，它的功能就一直不断的 repeat and repeat again。 无私成自事，种种佛事成常离失意耳，他不是故作业的啊，他不是故作业的。我经常比喻磬摆在那里，磬就能够被磬锤敲响，可是你不敲它不会自己响，敲了它会自己响啊，就显出这个声响的功能性。这个功能性呢并不是他故意造作的，因缘成就了他就现身啊。底下呢释迦菩萨这样解释，如离分别所作事成，于此生中莫离天月作为比喻，显示如如意珠啊，如意珠就是一种宝珠，你对它做个想，你想什么它就会现什么东西出来，虽无分别而能够承办随诸有情意所乐事，又如天月无极昼者随生彼处有情意乐出种种音声。如是因之，诸佛菩萨无分别之虽离分别而能够承办种种事业。就好像你去投几块钱呢、啊、按那个按键，那个按键就会引发你要选那个音乐出来，对不对？他没有判断力说要为你演奏不为演奏，因为你选了他因缘具足了，他就现出那个音声了、啊、菩萨的智慧就像这样，不是他故意依着我所攀缘启动，应着众生的缘，由众生来当增上缘，让他发挥功德。无分别智在后得智的体用就像这一般一样。好，底下这两个偈颂也是白板上所写的，请啊，看来今天又没有时间了，不过我们说多少是多少，请看这一个偈颂。 非于此，非于，非智而是智，与境无有异，智成无分别。好，请看释迦牟尼佛解释，非于此，非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此智不缘分别为境，为什么呢？分别无故，因为分别就只是分别嘛，对不对？怎么会有分别的自信呢？所以底下呢要改成分号，这解释什么？非于此，此是谁？分别。你不能把所分别的这个分别法本身呢当作实有自信，为什么呢？因为分别法本身就是分别，所以它就是无自信啊。这是第一句话。可是呢，无分别智也非于，所以它也不缘于境啊，也不是离开分别法别去行，别去圆一个境界，不是，它不是离开法去圆法性，法性不离法而有，如就刚才讲，青色的物体离不开青色，青色不能离开青色的物体而有青色，一样，你要去思维青色，你就必须要观见，你必须要照见这个青色的物，其实哦，青色物所现的那个色就是青，你从中得到青的那个法性的概念。无分别智的真如也是一样，你离开了分别法，你不知道分别法性，法跟法性不一不一，底下也在说这个道理，所以底下说不缘于境，底下改成逗点啊。不缘于境怎么解释呢？就是我们这无分别智呢，缘依他诸分别法的真如法性为境界故，对不对？所以他不是就把分别法当作是实有之性，可是他就是不离开分别法而能够悟入他的依他诸分别法的真如法性为其境界，所以他非于此也非于，他不是在分别法当中执实，他也不是离开分别法当中另外执法性，不是，非于此就是不是在分别法上执，非于呢是不在此之外另外执着一个法性，不能这样干，你这样干的话呢就是异迹真如，你用你的分别心去分别真如，那如果真如是你分别来的，不在法上自现见的，那这个就不是无分别智。所以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它不是就在分别法上面，但是它也不能够离开于境，不能够离开分别法，另外再取境。这段话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呢？总说一句话：法与法性，法夸乎，法性夸乎，若一若异，都不可说故。因为不可说，所以它也叫做不可说法性，非思议种类，前文都说过了。此说根本无分别之不缘分别，亦不缘于，因为它不能把分别法当作所缘，也不离开分别法当中另外创造一个真如的所缘。又此根本无分别之为智为非，到底是智慧呢还不是智慧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个别是这样的话呢，有什么过失呢？若尔何失？底下就分别变妙，如果这个就是智慧的话，那么云何是智而是无分别啊？如果非智者，那云何说为无分别智？答此问言，非智而是智，所以非智而是智就是答，它不是智本身，它也不是离开这个智别有，因为这个智就是这一念分别心，如果分别心当体就是无分别智的话呢，那不用修啊。如果离开这念分别心去得无分别智的话呢，那也不对，你没有心可以用啊。此段话就是讲这个意思。那么非智而是智，此显根本分别智非定是智，并不就是这一念能用的心，它是于加行分别智中，此不生故。当你在加行无分别智的时候呢，此是指谁？无分别智。当你在加行无分别智的时候呢，无分别智本身并不会发生，因为你还在寻思嘛，寻思就是分别嘛，那分别这一念心就是分别，它不是无分别智。所以当你在训练加行无分别智的时候呢，这无分别智本身还没有发生呢，但是亦非非智。为什么呢？以从加行无分别智的因呢、而得生故。生谁？生起无分别智，升起离恶取的心地功夫，你不透过这个无分别智还升不起来啊。虽然也非非智，非非智说成而是智，也是智慧，也是现行这念心，富有别义。 啊，这两句话对起来可以互相对位。非于此，非于非之，而是之，这个对位起来呢，以非于此分别转故，分别是法，不要把分别法帮本真执实，所以说为非智。如果你把分别法执实，那么就会堕入所执心，这一念心就是分别，那分别就不是无分别智，所以说明为非智。但是呢，以非于它又不是源于境，又不是另外去创造一个法性的境界，又不是以非于于即于分别法性转，它又在分别法当中误入什么真如法性，所以于分别法性中转，所以它也是智，不是智，不是自体本身的分别性，可是它也是智。为什么呢？它就是由此智误入分别法性的无我性真如，所以它也是智。前后两句互相解释，非于此说非智，非于说亦是智。好，我们上礼拜讲过了，这礼拜我把它对位起来啊，对位起来。那么什么叫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呢？总起来，与境无有异，自成无分别。所以当你的观智呢，能够用到与你的所观境无有异的时候，就是平等平等运转的时候，就像镜子照物一样，如实显现的时候，知其如实分别而不执实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与境无有异，自成无分别。当你能够把观境呢无有异平等运转这念心呈现的时候呢，这念心就叫做无分别智。非如加行无分别智，有其所取能取性转，名为无分别。它不像加行智，加行智还用三摩地心取三摩地心相，依着无分别理起寻思观，对不对？通达位见到位的无分别智还没有，没有这个所取跟能取了，已经没有了，它离二取了。所以于所取尽 无差别转，平等平等名无分别。第一个平等是讲所取平等，第二个平等是讲能取平等，同一念心故，不做二分享。那这样的心就能够用的跟所取尽无有差别而生，这就是无分别智。这个智慧呢，不住所取能取两种心故。如破戒凡就是世尊在于契经中说，一切法皆无分别。无分别是指什么？无分别呢？恶取性无分别，没有恶取性的分别。未欲显示无分别意，复说颂言。最后呢，就讲成这句话了。因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所分别无故，无分别之无，是我们这个白板的一开始。好，第一个，那最后的第二句，所分别无故。是说什么叫做本性无分别，一切诸法本性无分别是指什么意思？因为你于中所做的一切分别都无自性，这是第一个意思。那么既然一切法本来一向以来都无自性，那为什么众生不成就解脱呢？因为没有无分别智，所以无分别智故无。因为你没有无分别智，所以众生不成就解脱。诸法是本来空的，不是因观空的。那如果它本来一向空，那为什么众生不就解脱了？因为你颠倒，你不能够如实之空，你还长出你的所知性，对不对？妄想分别执实于其中，因为你没有无分别智，所以你于中不成就解脱。本来一切法自性涅槃，本来即净，可是你自性不成就解脱，所以两者不矛盾啊。此句颂跟我们前面的两个记子，我们下礼拜当作节前啊，那就升到后面啊，后面。好，第二次哈，整个广分别十六分呢，把无分别智的体用怎么升起因缘所缘形象啊，再次用世亲菩萨解释，回去思维一下，好吧？